现在就成为 Joy to Know 就去学线上课程讲师，用你热爱的事帮助别人解决问题，跟着我们的规划走，三个月就让你的课程上架咯。
欢迎大家来到这一集的就要播，我是 JTK 公关萧米勒，很高兴今天又来跟大家聊聊天。今天我们再度邀请到我们的高绩效教练 Anita 来到我们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嗨，亲爱的听众你好，我是 Anita。
Hello， 好久不见，总算
要邀请到你。对，好久不见。
你太忙了。
对，中忙，没有啦。
好啊，今天这一集就要播呢，看到你，我相信啊，有在追你的广播的粉丝可能就会知道我们 Anita 最强的主题是什么。是什么？
是沟通。
对，是沟通，这是他很专业的一个主题，所以今天我们就要来跟听众朋友聊聊好沟通这样说，那到底怎么说，尤其是在职场里面怎么说才不会有冲突。
对，怎样说才不会过狼玩。
真的，讲到这个主题，我相信很多人跟我一样会吐气哈。职场哦，形形色色的人都有啦。Anita， 你怎么看待职场冲突这个状况？
哦，这真的是任何的那个职场吼，然后在任何的场域都有可能发生。你有看过那种在会议里面大吵起来的吗？
有啊，我会觉得、
啊、
以前的我会觉得好像在看热闹，有时候觉得上班来一点这种刺激感也是不错。
有个电影可以看是吧？短剧。
就突然可能换会议会在很早嘛，就突然本来还没醒，然后就醒了嘛。
也有这种，就是快睡着突然被隔壁人拍桌子吓醒这样子。
对，然后也会有，你就会看到很多职员，他是可能属于比较行政职的，就会开始在底下八卦他们怎么了，然后
昨天你有看到吗这样子。
对对对对啊，这就是职场大环境啊。那你觉得这么冲突、
啊、
有什么实际的状况会给听众朋友们一些可以化解的方法或是建议？
哇，这真的是形形色色。你刚刚不是问我说有没有看过冲突、
嗯、
我想啊，不管在，不仅仅是在会议室，好像开会的时候可以吵架，有时候你有没有看到，有时候只是跟隔壁部门要个东西也可以吵架，有没有？你为什么不早点给我，有没有？你为什么忘记给我？你怎么不给我，有没有？这样也可以吵架。那也有那种，就是你有没有看过这种去跟那个老板要求要升职加薪啦，或者是去提个案啊，结果被骂到臭头啊，骂到最后气堵了，就觉得我要直接就是要跟那个主管杠起来，这种也有。所以其实就是免不了你不会发现那个就是冲突之所以存在，就是两个人互相不理解。
对，
然后往往也会伴随着就是有一方没有要听。
但理解真的很难啊，怎样有办法去理解别人到很全面，对不对？
很难。对，有时候就会变成说啊，我就很急，你看不出来吗？我昨天就告诉你了。然后另外一个人就说，可是你急啊，有这样子就没有理解了。
这让我想到一个 case， 就是你知道有一些人的特质，他是属于比较，我们讲好听一点叫有原则
哦，对对对对，
讲难听一点叫用原则来逃避责任。怎么说？来听我，我这个故事真的是很酷，就是
原来你在播个你的故事，好，我听。
对，之前有一个他们在同一家公司啊，
嗯，
然后其中一方就是你知道吗？他很不喜欢增加新的工作到他的领域里面，
哦，
但是主管又觉得这工作应该分配给你，
对，
所以他就会用各种方法说我已经做不完啦、啊，然后这本来就不应该我做。好，
对对对，
这都不打紧，因为主管永远还是有一些权势嘛，所以最后他还是
创意啦，干嘛这样。
他接了这个工作，可是他是不是不甘愿在心里、
嗯、
然后这个工作又必须跟另外一个同事，就是有你刚刚提到那个状况，就是哎，他们文件必须要互相就是收送，然后有一些时间性，
对对，
所以另外一个同事呢、嗯、就经常会等不到他的东西
哦、
然后我听过最扯的一个情况，就是下班时间到了，然后那份文件应该要出去、嗯、然后那个另外一个就是在通常在等的那一位，他有一个东西需要让他签收或是什么、
嗯、
然后已经送到他面前了， 他掉头就走。
哦，这么帅。
然后那个人说，哎，签个名两分钟。
对。
我下班了。
这个什么脏话都来了，我跟你说。
我跟你讲，哇，那个冲突真的是就很难
很难化解。
化解，然后后面就会听到很多他们之间，然后主管一天到晚要跳出来就是管家。
所以、啊、
可是主管也有他的坚持，这工作就得他做。嗯、然后
哦，
你知道，就三个搅在一起，然后就搞得整天都听到抱怨的。
哦，
来换你说说好了。
真的。没有那个什么转身就走，那个真的是那个先不要讲他对或不对，你那个态度不对，你就先生气了，你不觉得吗？那个有时候啊，我觉得职场冲突不一定是事情对错问题，有时候是态度就先会让冲突发生，你有没有觉得？
哦、真的真的，因为你看他这样的态度，其实说真的，后面很多事都很难合作。
对啊，啊，他没错。但超让人圈圈叉叉的，
对，
对，所以你知道冲突很有趣的一个点，就是第一个，我们既然知道有时候真的不是事情对错，事情对错如果态度好的话，通常都还可以协调掉。但
是
呢，
错的，对不对？
对，因为你态度好，慢慢讲，慢慢讲会理解嘛，然后你的观点会慢慢转变。但有的时候呢，就是那个态度差一出现的时候，就是。即使呢，对方是错的，他现在也要死命让你错了，你知道吗？不会再跟他忘不掉，就是会拼老命的跟你吵。那个时候，通常到后面都是在讲情绪字眼了，你不觉得吗？
对，
翻旧账啊！你上次也这样啊？有没有？
哇，这真的是很让人有很多回忆耶。我又想到一个例子，哇，今天听众想
说，
变成都我在讲，就是
我很勾出例子。
有一种同事，他就是。你每天见到他哦，
嗯，
他的脸永远都像大便一样，
嗯、这么直接，
就你知道吗？你会有你知道为什么我要举这个例子？因为即便没有发生事情，就像你讲的事情没有对错、嗯，所以像这种状况就会变成，哎，他这样子的表情都会让身边看到的同事会开始去想说发生什么事。
嗯，我又没怎样，你干嘛这样？
你知道，然后那个整体，哇，那个上班的氛围会瞬间降到冰点，
很凝固哈，很严肃。
最扯的就是、嗯、隔几个小时之后，他在大笑，傻眼，那刚是怎样？
这样。
结果我因为他一个臭脸，我可能要想一两个小时，到底发生什么事。
然后他臭脸又不让你不好，直接问他说：“那你是怎么了？我有做错什么事吗？”这样子。
没错，这就是你讲的情绪上的控管
的状况。对啊。所以你看冲突有时候我们要处理的第一件事是不是大家都知道要倾听，我相信在那个业界上过很多沟通的客人都知道要倾听，但是就是老娘不想听，
对，我现在没有时间听。
对，
我认真听了、嗯、可是你都讲废话。
对，重点在哪？可以快一点吗？很急耶。
对
对啊，所以像我有一堂课叫团队必备处理职场冲突的沟通术，在那课程里面其实我就讲到，有的时候呢你第一时间的那个态度不对，后面真的是没办法沟通。但我们要怎么样做到倾听呢？首先你至少不能预设立场。我常在讲沟通里面有一个会引爆吵架的那个两个字叫做什么你知道吗？
什么？
应该。你应该知道啊，你应该要说啊，你应该知道我很为难啊，为什么我应该？有没有？就是那种应该，其实这两个字就等于预设立场了，你不觉得吗？
诶，这样讲起来我自己也得反省一下。好、
哦、发生了什么事？
没有，因为有时候在职场上啊，真的会有一种诶，就觉得对方的身份以及他的专业知识好像应该。
应该，对不对？那我们你看，因为毕竟譬如职务不同，或者经验不同，知识量不同，或者立场跟观点不同，譬如说你真的很急，对，你真的超急，但是我也有我急的地方，可能是你不晓得的，我可能从另外一个客户那边来要的东西也很急，但是常常我们沟通第一句说啊，你应该知道我今天要啊，你为什么不弄好？会开始玩鸡啊， 他说那你不是应该要知道我现在在跟客户讲话吗？有没有啊？现在就不是对错的问题了，现在就都应该了，有吗？
看看谁比较应该。
对，所以有时候那个应该两个字一出来，你那个冲突就没完没了了，你不觉得吗？
说得太好了。
所以其实我觉得避免冲突的第一步呢，就是我们要先撇开所谓的应该，你应该要怎样怎样的时候，两个人就可以开始吵了。所以呢，还有你知道吗，那个应该一出来的第二句话，你觉得那个口气会客气吗？
不会。
你不是应该知道吗？你不是应该要拿给我吗？你不是应该要回吗？你不是看到了吗？
那我们要怎么拿掉这个应该啊？
对，所以第一个呢，我有教一个小配播是这样，就是如果啊，你觉得这个沟通吼要应该的时候，你接着的沟通都会带有责备的意味，有没有？
对。
你为什么不拿垃圾去倒？的前提是不是就你应该拿去倒啊？你为什么不倒？ 对不对？你为什么不拿去倒？这个一出来口气就差了。但呢，我有教一个方式，但这也是要透过练习啦。
对，
就是在一个你不知道的情况下，我们先感到好奇。
哦，
你先想了解为什么。所以你怎么没拿垃圾去倒？跟你为什么不拿垃圾去倒？你为什么不拿垃圾去倒？我跟你讲，那个最后一个字不是问号，是惊叹号，就是他根本没有要好奇你为什么不倒，他是直接想要骂你的嘛，对不对？但如果是好奇，是想了解为什么，这个时候通常就会比较好处理后面的冲突。
那可以说，垃圾怎么了吗？
可以啊，你可以搞笑一下。
太臭吗？这样是可以的哦。
幽默一下嘛，事情没有很严肃啊。你严肃了之后，就是小事都会变大事。
哇，这真的是冲突总是在一念之间。
对，一念之间。但就是一念之间要练好久，所以推荐大家可以来上下我的课。
没错，很重要。
真的。
那讲到这种职场内部的冲突啊，当然最多最多，其实我们刚刚有提到我们在业务上面的往来跟同事之间，那还有一些状况，就是譬如说 有些东西就是你发过去然后他拿过来，可是你知道吗，就是会漏掉这个漏掉那个。像这种业务上的这种疏失所引爆的冲突，是不是也很频繁？
很频繁啊。像我这种急性子的，只要有人漏洞漏西，第二次第三次的时候，我就会开始那个眼睛进入死鱼眼，你知道吗？然后我就看到他说第几次了啊？就是面带微笑，但其实是杀气，你知道吗？
哇，那你也真的是很有修为，还可以第二次第三次。
就第二次第三次，就因为太多的磨练了。因为有时候你第一次你就直接想要责备的时候，有时候你会发现是他不会
啊，
那他不会，你直接骂他其实没什么帮助，这是我后来学习到的。
对，
所以你给他一次机会，然后你教他，他忘了嘛，就说那你记得这个地方是应该要给我这个吗？他说因为怎样我忘了。我说好啊，那下次要怎么样我们可以避免这个状况呢？他讲了一副道理了，对不对？那不是听起来就会了没？好，再来第二次的时候，我说怎么啦？为什么第二次啊？到第三次的时候，我就说再超过第三次，我们来试看看哦，有没有面带杀气的问着他说，你再给我试一次试看看。
哇哦，你讲到这个会让我想到，其实这种状况大部分会发生，有一种我觉得很主要的原因就是本来不会的这个职员，他听完第一次，他可能还是不知道某部分，但他不敢讲。这也是沟通造成冲突很大的一个背后的原因。
对啊，我就有看过有人他在跟我互动的时候，我跟他讲说你去帮我准备什么什么什么好吗？他就这样我说所以可以吗？我说都知道齁。然后下去之后过了很久，我说为什么还没好？因为我不知道那在哪。我说那你刚刚为什么不问？然后他就更不敢讲话了。
对，
然后我就说我们要怎样啊，你不懂你要问啊，不然现在我不是等很久了。可是这个道理有时候就会是你觉得道理应该是这样，对方有时候也不一定真的可以接受，你不觉得？
因为我觉得这也跟个人的状态有关。所以如果像主管发现内部有这样子的职员，那是不是用的方法就要有一些调整？
所以我现在得到的最好的那个结论就是多给他几次机会。 但呢，差不多三次，到第三次的时候，我就会开始露出杀气了。怎么了？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你再给我这样，给我试看看这样。但他们通常就会也有点化解，让他松一点，敢去问他不敢问的东西啊。但如果真的他还是不敢问，我必须说，这有时候你职场就是很现实的，没有谁应该要特别包容谁，很多就是不成长的区域。
对，
就是我个人是这样觉得，我有教过你，我也给过你错误的机会，但如果还不改，那我们就是要进入下一个阶段的好好讨论，真的。
哇，所以听完这些，我相信听众朋友应该希望能有一些收获。可是刚刚我们比较多的像是听起来比较像是哎，主管啊或是同事之间比较没做好的那一方，那要求的那一方应该要怎么处理。那我们现在反过来好了，
好，
如果今天是那一位总是
忘东忘西的那一位是吧，
忘东忘西就算，然后又不敢问又不敢问。那这样子说真的，这在大环境中很多人是这个状态。尤其越大的公司结构越复杂，然后越遇到比较高层越讲不出话。哇，那身为如果别人 他真的觉得自己有这样的特质，那我们可以怎么帮助他？
有这样，其实这样的人蛮多的。
对，
因为再加上华人教育的关系，我们往往是比较倾向你要合群，有没有？
对，
然后你不要就是特立独行去问问题啊什么的。像这样的人其实蛮多的。那我给他们一个建议哦，就是其实沟通有很多种方式。有时候你不敢说，那你就试试看给自己更多的时间用写的。
啊，用写的。
你写封信啊，写 email 啊，或者是用 LINE 询问的话，都有可能可以帮助自己整理好思绪，然后再把沟通丢出去。不然的话，因为有时候你就紧张嘛，你就是不知道怎么问嘛，可能你回到位置上你会想起来你要干嘛。那这时候呢，我还是鼓励要沟通。那要沟通的情况下，你如果不敢讲，那就用写的，但一定要有勇气把它按出去，有没有送出。不然的话，我也、
哦、这真的
我可能救不了了。我可能救不了。
以现在的时代，送出之前还要穿越一个心理障碍，就是对方会不会已读不回。
哎，对，哎，我不太喜欢人家已读不回，你呢？
很不舒服啊。
哎呀，你又不知道他现在在想什么。
真的，我通常有预感会遇到这样情况的那个沟通，我也发不出去。
你
还那怎么办？
预测他不回，结果从头到尾都是你没发出。
对，但我比较聪明，我会用别的方式。
你问隔壁的小美可不可以帮你去问小明吗？
不至于啦，因为可能我比较勇敢，我还是会选择当面，就是想办法带到。对，如果我没办法用文字去确保他会回应我，我还是会带找个机会，譬如说在那个茶水间巧遇啊，然后这样，然后就把话讲出来。
这样其实也蛮好的，就至少有沟通了嘛。那你有冲突，其实也代表就是说这件事情两个人都在乎。那只是接下来要看好，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那下一步我们应该要怎么做，对吧？像你知道我们之前阿玉仔有一堂课，他叫做摆脱冲突，化解吵架带来的人际伤害。阿玉仔他在处理冲突实在是蛮有他的 people 的，你知道吗？他有时候会说，他说啊，这个人啊，就是我先好礼，我先送个礼，然后等他喝臭名，有没有，人家就比较不会找他麻烦，然后人家真的想跟他吵的时候会记起来上次他对他的好，
收了一个礼。
对，拜这个派
这招很会。
哦，
来
分享一下分享一下。
就是我如果要去沟通的对象啊，我举一个我的例子好了，就是譬如说、
啊、
我现在的女朋友，那时候我要去见她爸爸，其实我很紧张。第一次、哇，我真的就想破头，就先送礼。
哦，
然后那个礼就是还精心的想过，去了解他可能会喜欢什么，爸爸妈妈都送。哎，那一天他爸爸就有笑容，很好用。
就是你人家送你一个礼，你就不好意思啊，那接下来就会比较客气嘛，事情就比较圆融嘛，就比较好处理。
这真的是绝招啦，听众没有学起来啊，
哎，学起来。
但还有一种情况，就是遇到那种职场公司里面火爆分子比较多，有吗？
有有有，尤其你知道吗，在那种工程师部门。
哦，真的哦，因为我没有
这么厉害，
因为大部分都男生，进到那个领域过。
大部分男生，然后他们很容易就是如果啊，如果那公司的属性又是业务男生多，你就可能常常看到业务跟工程师在吵架。
哇，对啊，那你看火爆分子多，那在沟通的过程中就真的很容易，你知道莫名其妙被骂啊，或是扫到台风尾啊。
对啊，
那这样子怎么办？对啊，
对啊，哎，你知道我之前有辅导过一个学员。他是台湾非常非常大的连锁业的一个高阶主管，这样中高阶主管这样子，他就跟我说，他们的那个连锁业的门市啊，只要有员工做错，那个课长都用屌的，而且什么三字经都骂。我说啊，那个员工留下来，然后留下来就在那边被就在那边被骂，他说这是文化，好可怕。
那他们薪资很高是不是？
我不晓得，可能福利不错。不了就在那边被他骂、欸、那我觉得这时候就是有的时候职场冲突，然后真的到蛮不理性的状况，你不觉得就会进入有点人身攻击？
对，
比如说你这个猪头，你不没长脑子，有没有就骂得很难听？这时候其实也真的是要学习你怎么样化解这种直截了当很大声的那种责备。这在我另外一堂课叫做合作不用带钢盔的五大秘诀里面有教啊，因为你还要就是戴好盔甲才可以去上班，没有人想这样嘛。可是你要就是聪明化解掉，
这真的不容易。如果是我，我就会下次我会准备进去的时候，我就会把手机按录音。
我以为你会带棒球棒进去的，来拼看谁厉害。
现在这个时代要聪明一点，按录音，
按录音，
必要的话还可以索赔，
成堂正功。
现在年轻人很会这一招。
很会啊，但我觉得其实大部分职场的人是善意的，有很多的时候冲突到后面有点像是越吵越烈嘛，那你没有学会正确的沟通技巧，有可能在事情还可以收拾的情况下啊，没有收拾好就会越来越热烈，对吧？
对，但是如果真的当下一直被指责，那我们怎么办？怎么度过那个指责的短短的，可能甚至有的人会骂一小时，
没完没完没了，
一年的感觉。
哎，别说我在很多那个培训哦，然后那个培训就是一大班一大班的嘛，就有人就是学都觉得很有道理，到最后大概有可能有50%的这种场域，就都会有一两个主管或员工举手起来说啊，如果那个人是老板，他一直念怎么办？
对啊，
那我的，我都会问他说，叫他来上我课、啊。没有啦，
他都已经被骂了，还有办法去建议他上课吗？
然后我跟他们开玩笑，我说趁他冷静的时候跟他，我觉得第一个哈，就是因为职位的关系，他的职位比你高嘛，所以通常你去在那边跟他硬顶嘴或硬吵架都不会有什么好下场啊，这个也不是你想要的效果。所以我的建议方式通常都是静静的先听完，当然给予适当的回应，譬如说哦好了解。好，这样就是先听完，因为你绝对不要在气头上要跟他争对错，因为他就是确定你是错的，你怎么争都没有用。
我想大部分的人也不会去争啊，如果对方真的是老板或主管。
对，那有的人就是开始我冷啊，我回去再扎小人。
有哦，然后还有一种、就是、
我听过有人这样说，
还有一种就是之后在任何会议他就再也不表达任何意见。
对对对对对，然后或者是就再也不讲他真实的想法，反正你要啊随便你，所以这其实是恶性循环啦、啊、所以我觉得解放真的还是老板要来上我课。没有啦啊，我觉得第一个他生气啦，然后就先不要跟他争对错，
对，
然后给彼此一些缓和空间，你如果还可以控制的情况下说感觉我们现在大家都在气头上，我们稍晚一下。我觉得有一个方式是你可以让对方知道说哇，那我知道你在气什么了，我稍微再收集一下资料，我们稍晚再讨论，通常都可以让那个气氛稍微缓和一点，然后我们再继续。我觉得这不失是一个好方法。
太棒了。
嗯，
但是也还有一种情况，
嗯，
我想这大部分的人，我们给一些 譬如说正在转换跑道啊，或是刚出社会的那种新鲜人，去到一个新的环境，会觉得哇，四面楚歌，你知道吗？就好像每个人都会带着一种眼光盯着他。
哦，尤其是那种空降的，有没有？
对，然后防备，然后人越多，你知道，嘴越杂。哇，他怎么度过那一段当新鲜人或是出道一家公司的那种？他要用什么方式可以去让自己就是真的进入这个团队，然后就是不会因为这样子的眼光而受伤？
那可能就是那家公司的氛围可能相对就比较严肃一点或不友善一点。我建议的方式齁，要融入团体，你要先可以理解其他人在干嘛，所以多观察多观察。我之前有一个学员，也是我的一对一教练学员，他蛮有趣的，他就到了一家新的公司，然后他是做 PM， 就是那种专案经理。
是，
那在当时呢，其实他是一个很想要拥有就是朋友关系的人，可是他其实自己也不是很友善的，他是不喜欢跟别人讲话，反正就有一点冲突这样子。然后在当时的情况是，他的那些同事有的时候为了表现友好会跟他说，欸，中午我们一起吃饭。
对，
然后他就觉得说，我很累，我中午就想睡觉，你为什么要在中午的时候一直问我要不要去吃饭？然后他说，
很难相处欸。
其实是他有很多想法，然后他说，可是如果不跟他们吃饭，他们可能就不喜欢我了。我就说，你如果真的觉得睡觉很重要，你就说，哦，真的谢谢你们邀请我，但我有点累，我想睡一下。那这是第一步嘛，你拒绝了，但你明明想要跟别人有好的关系，那你就要看看别人在干嘛，对吧？譬如说，欸，这个人一天到晚都会喝星巴克咖啡，欸，这个人桌上都是小玩意，哦，这个人特别喜欢穿裙子，你先观察了，然后你就发现，哦，这个人可能喜欢什么，你在那区再去跟人家聊聊天，比较容易聊起来，不会显得好像他们针对你，但其实是自己格格不入。
这让我想到你还有一个课程叫做脱下防弹衣指责拜拜沟通术，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这
个课
程他会，对，他会教你那种明理暗理的那种责备你该怎么办。有的是很直接的嘛，我们刚刚有讲那种抨击的直接骂的，那有的是那种就是悄悄来悄悄来那种，有没有？那悄悄来那种，对啊，或者突然酸你，哇，你们部门好棒哦，都八点还在加班，不像我们都不喜欢加班，一下就做完酸你两下对啊，这课程有教，我觉得就是如果你比较容易受到职场霸凌的话，也可以学一下这堂课。
对啊，然后也要参考一下我们安妮塔刚刚提的，很多时候是自己一进去就先防备了，那当然会引来各种奇奇怪怪的指责，人家就啊，这拍到底了，哦，这了不起，自以为是。
对啊，所以新环境还是要稍微融入一下，先观察一下，找到自己觉得比较可以融入的方法就融入，这样。
太棒了，所以呢，今天这一集广播跟大家分享了很多有趣的过程。但是我相信啊，我们也不是要告诉大家有了很厉害的沟通技巧在职场就会横行无阻，因为我觉得最能够持之以恒让你确保自己得以永生的方式还是自己的专业能力跟你在那个职位上的发挥啊。那这个主题就可以去参考我们前几周的真专业这样学，因为其实我们多课程也可以让大家其实把事情做好，其实就化解掉大部分的沟通冲突，对吧？
没错，真的。基本
的
吗？
对。所以呢，今天很高兴大家收听我们这一集的就要播。那我们下周呢，会延续这个类似的主题继续讨论，在沟通上面还有什么领域是我们应该要注意的。喜欢这一集的朋友呢，邀请你帮我们分享出去，或是邀请更多人一起来收听。当然最重要的是也欢迎大家到我们的官网 joytoknow.com 去搜寻我们相关的一些课程。那我们下周见咯，
拜拜。是啊，拜拜。